打开啊，利未记啊，我们继续要看祭司在燔祭当中的属灵意义，请大家一同翻到利未记第一章，这也是燔祭第三讲的啊最后一次，我们要看到祭司在燔祭里面应有的啊属灵的意义，请大家一同看到利未记第一章啊，请大家先读第六节到第九节，在旧约123页，旧约123页啊，我们一同读第六节到第九节，请读。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请读11节到13节。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请读17节。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二段经文请翻到利未记第六章8到13节。这是在利未记的第六章8到13节祭司燔祭要注意的事情啊，我们一同来读8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好，我们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今天与你的教会同在。主耶稣，我们要遵循你自己的话语，把圣经的教导，主啊，借着圣经，主啊，能够释放的清楚明白，好让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我们也求你，主啊，来使用啊你不配的仆人。主啊，靠着你的宝血也厚厚涂抹洁净孩子一切的过犯。主耶稣，我们求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求你自己的荣光亲自来光照。主耶稣，让我们在光中得见你的荣光。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你继续施恩怜悯看顾，好让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借着这段的经文，主啊，你自己释放出来，让你自己的教会得的饱饱足足，充充满满。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行走，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那黑暗的势力，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那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好心田，让我们听得明白说得清楚，好让你自己单单得着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前一次就讲到，一般以色列人献燔祭哈，那么所有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剥皮切块啊，掐这个秋头呢啊，这个鸟嘛，把这个头呢把它秋掉呢，还有这个折这个翅膀，洗这个脏腑啊，其实都有非常美好的属灵的意义。那么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啊啊，这些都是属于以色列人他要献燔祭的时候他需要去做的。那么让这些献燔祭的人能够亲身经历到整个这个礼仪的过程。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祭司 到底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以色列的众人呢？这是祭司在这个献燔祭的当中特别啊，要神要所使用他们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很明白的，在利未记第一章之前呢、在利未记神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颁下了这个律法，就是教导，并且神要呼召亚伦的支派出来做祭司的职分呢、在此之前，其实以色列人的献祭，包括像亚伯拉罕的献祭啊，挪亚的献祭，他们最早的献祭是没有专门挑一个支派出来献祭的啊，在之前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到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西乃山的脚下，上帝要呼召一个支派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啊一个职分呢？其实我们看见呢，从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的当中，让我们要明白，祭司是站在神人当中的，其实是一个中保的地位。这个中保在整本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先看以赛亚书里面来记载这个中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是祭司的职分。我们看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呢，都预言到所差派的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的中保啊，也是我们的中保。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在旧约852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这段的经文很清楚的，乃是预言耶稣基督将来在世上的啊一个工作。其实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做众民的中保。同样的，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也同样的把这个中保的职分呢，借着预言把它表明出来。我们往后翻到以赛亚书49章第8节。好，我们看第8节，请读。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好，那么这个中保啊，也是指着啊这个神所差派的啊这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到了希伯来书8章第6节的时候呢，就把耶稣基督中保的职分就把它表明出来了。请我们看到希伯来书8章第6节啊，在新约319页，新约319页。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8章第6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好，这边讲到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这个中保的职分呢，摩西也被称为中保。在加拉太书3章19节20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这个中保就是指摩西了。所以当我们读到祭司啊，在整个圣经里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中保的地位。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呢，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呢，都把这个中保的职分呢，把它表达出来。从利未记第一章开始啊，当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上帝就指定了要使用利未人啊，这个亚伦的支派啊，利未人被呼召出来作为一个中保的一个职责。这个中保呢，就借着他们呢，把以色列人的奉献，然后呢，借着中保呢，这些祭司呢，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是一个在旧约当中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立。那么当然这个祭司的设立呢，我们也讲过，其实这个祭司中保的职任呢，其实也是预表着遥指未来那一位真正的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位真正的大祭司。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祭司呢，在燔祭的里头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职责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是洒血啊，洒血。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到圣经的当中了，要洒血的啊，第5节啊，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 啊，这个是一般以色列人要做的，要亲自来宰杀啊，来经历那个啊生命的一种过程。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就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的坛的周围。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祭司第一个责任要洒血。这个洒的意思，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泼的意思，把这个血泼出去，把大量的血泼在这个坛的啊会幕门口这个坛的周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洒血呢，在燔祭的里面是特别是讲的一个生命的交奠，是一个生命全然的交奠啊。一个人要奉献在上帝的面前，那么祭司要帮助这个人把他所献的这个牛的血洒在这个坛的四周，表示奉献的这个人的生命愿意完完全全的交奠在上帝的面前，全然的奉献。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燔祭的里面啊，祭司要帮助献祭的人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把血泼在坛的四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讲到，新约的中保耶稣呢，以及所洒的血，这个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么这个血是一个生命交奠之血，当然这个牲畜的这个血呢，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为我们交奠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我们而流。所以耶稣的血是更美于亚伯的血，因为亚伯的血是一个受冤屈之血，因为亚伯是被他的哥哥该隐所杀，这个地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冤屈来哀求来哀告啊，为亚伯哀告。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讲了，这个亚伯因信还说话，因为他受了冤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血跟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生命交奠的血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所交奠的这个血是赦免我们的过犯，亚伯的血是背十字架啊，为主殉道啊，他遭受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这个地开了口来哀告，而这两种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洒血的动作里面，我们来看看今天啊，一个祭司的服事就是要能够全然的来帮助那些奉献的人，把他们的生命献在神的坛前。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啊，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当他有负担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负担能够完成在上帝的家里头。那么这也是祭司为什么要帮助那个人去洒血。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洒血的啊，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按照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血是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啊。那么这个坛的周围，这个周围这两个字哈，我们要来看一下了。那么这个周围的意思呢，就是表明四面八方啊，四面八方表明这个全然的奉献啊，是四面八方的一个奉献。这个全然的一个奉献不是只是某一个部分的，所以上帝在我们心中啊最高的一个旨意，乃是要我们灵魂体都全然圣洁，能够奉献给他啊，无有瑕疵。这是神在信徒当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旨意。那么在燔祭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血要洒在坛的周围啊，使得这样的一个奉献呢，能够被神完全的接纳。我们的奉献不是单方面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个血洒在坛的周围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奉献的意义了啊。有人说这个奉献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个奉献就是啊，我们美国人都用支票啊，就是你把支票签好了字，至于那个金额怎么样，不是你填，谁填啊？他来填哦，这个叫奉献了哦，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哈。有没有人敢这样做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奉献。那么从燔祭里面看，这是一个全然的奉献。神啊，我签字你来用哦，这个很不容易哈。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一个全然奉献的时候啊，这个血是洒在坛的周围的啊，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啊我们不缺乏有这样的啊圣徒，在圣经历世历代的圣徒的当中，我们都晓得使徒彼得啊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当在尼禄王的时候啊这个尼禄王就逼迫基督徒，当时啊就逼迫到这个罗马教会了。那么使徒彼得呢，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啊，当时就相传啊，很多人就叫彼得离开啊，彼得本来不要离开，到了清晨的时候他不离开不行，他就离开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到了当中啊，当中啊，啊，就看见天上有一个大光，他就看见耶稣了。然后他就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呢？”主耶稣说：“啊，你离弃我的羊群呢，如今呢，我要去为我的羊群呢，再钉十字架。”啊，彼得就在半路上当中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彼得就立刻回头回到罗马教会。后来他就被啊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当彼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我要倒着钉。”啊，这位彼得啊，使徒彼得，最后是倒着钉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呢交奠在上帝的面前。我到希腊去啊，参观了很多这个东正教的 chapel 啊，这个教堂啊，东正教的教堂当中都很盛行这个壁画啊，在这个壁画的里面，你就看见非常多的那些圣徒啊，被受到逼迫，在罗马帝国受到逼迫，有斩首的啊，有砍手的，有斩头的啊，很多的时候用锯子啊把人锯断的，很多的这种壁画在这个充满了在这个教堂的里头。但是很奇妙的哈、啊，画这些画的人呐、啊，看到那个画的时候，你觉得非常恐怖，可是画画的人却把那些圣徒啊，在接受这些酷刑的时候，把他们的面孔画得非常的安详啊，这是很奇妙的，并且在这个画的上头啊，有很多的天使在那里迎接他们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全坛奉献的时候，看来好像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条道路，但是当一个人能够在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全然奉献其实是好的无比的时候呢，啊，我相信我们就更容易来走上去了。那么祭司的责任呢，就要来帮助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走上去啊，这是一个祭司在当时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完成他的心愿。那么同样的，当这些奉献的人呢，要杀了这个祭物并且切块以后呢，那么祭司除了把血撒在这个坛的四周以外呢，第二个很重要的，祭司要安置这些祭块啊，这些肉块，这些头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在第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了，到第八节后半节了。第八节啊，亚伦做祭司的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这个摆就是祭司要做的工作。因为这个奉献的祭肉呢，要祭司亲自把它们摆在对的位置上，以便于容易把它焚烧来献给神。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然我们不献祭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在教会的里头，在教会的当中，就是指带领教会，不管你是教会的啊长老、牧师、传道，还是你在教会的当中你带领一个查经班，还是你在教会当中有小组啊，各方面的祷告，甚至你是一个啊有这样恩赐能够带领人的人，那么你都有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了，就是你要把弟兄姐妹的奉献怎么样安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让他们能够全然的焚烧啊，能够献给上帝。因为这个安置的动作呢，只有祭司可以做的啊。换句话说，换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这个安置的动作呢，是那些在主里面服侍有经历的人，他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啊。如果是以色列人一般来奉献的话，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些肉块摆在最好的位置，能够很快的把它焚烧。因为你要晓得，以色列人献燔祭是早晚都献，很多的人都会在啊这个会幕的门口去献这个燔祭。如果这个肉块是他们随便来放的话啊，这个献祭的人啊，一个排一个要排很久的啊。这个祭司的责任呢，就是要能够帮助啊，把这个祭肉很快的来焚烧。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弟兄姐妹啊，有人愿意奉献金钱，有人愿意奉献时间啊，也有人受到上帝的呼召，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神。那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教会的一个责任，就如同这个祭司的责任了、啊，要能够把这些祭肉怎么样安置在这个坛上，让他们来焚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弟兄姐妹，当上帝哈、啊、给我们某一项的呼召跟奉献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一定要有人怎么样去帮助他来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负担，这很重要，这是一种配搭的啊。有人愿意奉献，也有人要引导他完成他的负担。那么这个祭司呢，就要把这个祭肉的摆好啊。 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了，他有一个愿做的心，他愿意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愿意做成这事，当然父神也定好了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就按部就班，及至受满足，他就降生了，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一步一步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就晓得啊，父神跟圣子耶稣之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步一步非常有次序的把这个全然奉献的燔祭呢，最后交奠在神的面前。好，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呢，他说啊，你们到如今还想我是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那么保罗就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啊。这是保罗在教会的当中，他服侍神的羊群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看见，凡事的工作都是为了造就神的儿女。那么这个祭司把这个祭肉把它摆好，让祭肉焚烧，其实是什么？造就那些奉献的人，让他们看到这个祭肉被上帝接纳啊，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愿啊，这是引导的啊一个工作，祭司需要做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要安置并且要摆上以外呢，祭司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火来焚烧这些祭物了。那么请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啊，先翻到马太福音来看一下。这个火在圣经里面也有是讲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好，先我们一同看到马太福音第三章，请大家一同读到十一节，请读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圣灵与火，这个火是描写那个圣灵的工作的，圣灵像火一样可以焚烧我们的残渣，焚烧我们的罪恶。那么这个火是在燔祭里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的当中啊，我们看到利未记第六章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载，在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啊，在第九节后半节他说，这个坛上的火要怎么样，常常烧着。换句话说，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要让这个坛上的火经常焚烧，不可间断。那么这个火我们刚刚讲了，可以讲是预表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因为圣灵是焚烧的灵，以赛亚书四章第四节，圣灵是一个焚烧的灵，难怪施洗约翰他说啊，以后啊，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借着圣灵的工作像火一样把我们焚烧啊，那么使得这个祭物呢能够完全奉献给神。在旧约的时候就用这个火来焚烧祭物，在新约的时候就用圣灵来焚烧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啊，刚好是对称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在这个祭司在这个火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呢，有几样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到从白天到晚上这个坛上的火要经常烧的，是不可间断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责任，祭司除了要帮助奉献者把祭物放在铜祭坛上以外，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看着那个火啊。弟兄姐妹，这个看火容易还是帮忙把这些献祭的祭物摆上去容易啊？你想想看哪一个容易啊？看火比较难，对不对？大白天嘛，很多人献祭不是问题，那晚上怎么办？圣经里面明明记载这个火是不可熄灭的，要经常不断的燃烧啊，这个燔祭的火。那么这个燔祭的火啊，我们就看见了，就是指着祭司的责任了，祭司要看着这个火了。换句话说，一个祭司在上帝面前，特别在燔祭的里面，我们看见祭司也是一个全然奉献的啊一个职责，他需要经常的白天跟晚上经常来到会幕的里头啊，来看见这个铜祭坛上的火是不是还在焚烧，需要不断的来加柴。 那么这就是指今天啊，一个祭司的责任，要日夜的要看守上帝的家，要日夜的来为啊神的这个祭坛来祷告，求圣灵不断的在他的家里头来做同样的一个工作啊，来做感动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不限繁祭了，但是今天服事的人要经常不断的借着代祷，借着啊这样的一个躯干的工作，求圣灵在教会的当中不断的运行，让那些奉献的人更有感动，更有负担，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的属灵光景低落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大祭司是叫什么名字啊？叫以利，对不对啊？这个以利啊，老眼昏花呀啊，这个撒母耳年纪还小，就在以利的家里头来学习啊。这个撒母耳半夜就被上帝叫起来，然后呢，撒母耳那时候还不知道，灵里面还没有开窍，他还不知道这是上帝在叫他，那就去找以利。那么这个以利呢，在晚上啊，一老眼昏花，上帝跟他非常少说话的，那么就表示以利这个大祭司，虽然他肩负整个以色列人一个属灵的光景，但是因着他的老眼昏花呀，因着他的属灵的光景不好啊，他在晚上的时候他非常不警醒的，他在那里睡大觉啊。你就看见这样的一个祭司，难怪就带给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期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样的传道人就带出什么样的教会，非常的重要。祭司的责任，负责坛上的火要不断的焚烧。所以你如果要问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啊，可能你会想出很多，但是从凡祭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重要的好的祭司是要日夜不断的来看守神的家，这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祭司。那么我们看见了诗篇134篇第一节就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在半夜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服侍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是很忠心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坛地的火为什么要经常焚烧呢？除了祭司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职责以外，为神的家不断的代求，但是这个铜祭坛上的这个火经常的焚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是肩负在祭司的身上呢？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这个坛上的火永远的焚烧啊，有一件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就是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如果这个火断掉的话，人要献祭可不可以献啊？那就不能献了。所以这个火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我想一个祭司肩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能够把上帝接纳人这样的一件事实，借着这个坛祭的火来晓谕整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献祭啊，白天可以献，晚上可不可以献呢？也可以的啊，因为坛祭堂的火是日夜24小时不可间断的。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火呢，当以色列人去献祭，一看到那个铜祭坛上的火在焚烧的时候，他的心就感到非常的快乐，因为他随时随地呢带着祭物呢进到这个铜祭坛的面前，他就可以把祭肉啊交给这些祭司啊。那么祭司把它放在铜祭坛上，借着那个火把它焚烧掉，那么就是指的神接纳这个人的献祭是24小时不会中断的，任何一个时候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的话，上帝都在那个地方等待你啊。所以这个祭司的责任非常的重大，祭司是不可阻断别人奉献的意愿。那么我们看见呢，希伯来书10章19节20节就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旧约的时候，借着铜祭坛上的火来表达上帝的接纳，接纳这一群愿意献祭的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打开了这条道路，让我们今天献祭的人不必只是到那个院子，可以直接进到哪里啊？至圣所的当中，直接就进到至圣所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随时祷告，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祭司啊，来到同济的门面前，借着祭司。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一样的， 直接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因为上帝已经接纳我们了。好，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祭司的责任，要把神接纳世人的一个好消息啊带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把神接纳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跟神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一个重要的信心呢传到这个世界。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三点了啊，这个祭司的职责在这个火焚的里面呢，第三点，这个火要不断的烧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啊，这个祭司有关系了。第三点，这个火不断的焚烧呢，就是代表神悦纳人的纪念。因为这一个火24小时不断的焚烧，就表示神非常喜悦人怎么样来到他的同祭坛面前。所以这个祭司的责任很大呀。啊，一个教会的啊，负责的教会的啊，这些弟兄姐妹，上帝的仆人呐、啊，如果别人不敢借着我们来信耶稣的话，那这是大有问题了啊，这就大有问题了。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啊，神的这个火啊，祭坛的火是借着祭司去加添的，这个火不断的燃烧，让人看了就喜悦，表示因为神喜悦这些人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火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九章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火是从天而来啊，这个火。那么这个火不是凡火，这是当以色列人建好了会幕，并且把献祭礼仪启示完毕之后，到了亚伦继位之后，请看利未记第九章24节啊，利未记第九章24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匍匐在地。好，这个火是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火不是凡火，你到了第十章是祭司警告，这一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自啊，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他们就有火啊，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在祭坛的里头有两种火，一个是从天而来神的火，一个是从人而来凭血气的火。那么这两种火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当这个火一开始从天降临在同祭坛上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启示了这一些的祭司们就要开始轮班，开始怎么样保持这个天火啊，让神所降临这个火24小时保存啊。这个火在旧约就是使得人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喜悦啊。那么这个火呢，在所罗门建王圣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神的云彩啊啊荣光啊就降临在这个会啊当时的这个圣殿的当中啊，啊也是一样的，神就喜悦啊这个同祭坛。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我们刚刚讲了，也把这个火的预言呢把它表达出来。到了新约的里面，施洗约翰就说这个火啊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很奇妙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就从天降临了。结果圣灵呢就住在那些信徒的身上，那120个人他们在那里祷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住在他们的心里头。那么这代表一个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其实从旧约你一路看过来，就是代表神悦纳他们，接纳他们啊，上帝已经接纳了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是神的儿女，并且把教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刻，圣灵呢降临呢住在信徒的身体的里头，这是神人合一，神与人同在，神喜悦他自己的儿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明啊，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其实从旧约啊就一路的，上帝把这个神愿意与人同在的信息啊，借着这个同祭坛的火把它表达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啊当时罗马教会啊受到逼迫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执事啊叫做劳伦蒂哈，这个执事，那么这个劳伦蒂呢，这个执事当时他们的教会的监督，罗马教会的监督啊是叫做塞斯德。那么这个塞斯德后来被抓了，要去殉道了。那么这个教会的一个执事呢，劳伦蒂呢就跟随着这个监督啊一起到刑场上去就刑。 跟着跟着呢，这个监督啊，这个塞斯德啊，就在路上告诉这个执事啊，告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啊，我预言啊，三天之后啊，你一定会跟我在主的面前相见。那这个执事呢，劳伦蒂呢，一听见这个监督这么讲，他就知道三天之后他也要为主殉道了。好了，等到这个监督啊为主殉道之后，他就赶快回到教会里头啊，啊，他就到教会里面做一样很重要的事情，他为了要保存教会的财产不落入啊这些逼迫的人手中啊，他就把教会当中所有那些贫穷的会友啊，那些窘迫的欠债的，那些人所看不起的会友全部召集到教会里头来，就把教会的财产全部分给他们了啊。他说啊，这个是教会的财产，你们是上帝的儿女，我就把这些财产全部分给你们。好了，这个消息后来泄露了，有人啊要逼迫这个教会的这个执事了啊，劳伦蒂就把他抓去了。人家就问他了，说请你啊三日之内啊把教会的财产报上来，我们要看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啊。那其实这个执事呢，他早就知道三天之后不管他怎么做一定被杀，他就说好，你给我三天时间。第三天到了，这些官长呢也把他抓了，就问他说财产到底在哪里。好，他说很好，我今天把我所有重要的财产全部带来了。所以他就把教会当中那些信徒啊，那些欠债的、贫穷的、窘迫的，全部招到那个官长的面前。他说：“你知道吗？上帝最看重的一个财产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是教会的财产。”哇，这些人啊，看的是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上帝为什么看重这些人呢？大家以为教会的财产是那些物质的东西，其实那都是会毁灭的，物质是会毁灭的。但是神所呼召的这一群人却是怎么样，神所最看重的。今天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群财产，是神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就单单的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单单的住在信徒的身体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坛上的火不断的焚烧啊，也就是遥指着未来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神与人同在，神喜悦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明证。所以难怪啊，保罗说啊，我们要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这个祭司的职责要保持这个坛上的火不断的焚烧。第四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指明神昼夜不断的看顾他的教会，因为这个火啊是代表神自己的一个工作。那么神昼夜的不断来看顾神的家，所以当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云柱火柱啊就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当中，神就日夜不断的来看顾他们。好，我们看诗篇121篇第三节第四节，他必不叫你啊，你们动摇，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是神在我们信徒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啊。我们都晓得雅各呢，其实在他的家里头啊，不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一个人。当雅各得着好机会的时候，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啊，他就装着他的哥哥的样子，他哥哥是多毛嘛，然后他跟他爸爸去骗，他的爸爸就摸着他手上有毛啊，就说你打猎怎么打得这么快啊。你知道这个雅各非常有意思啊，雅各就说啊，这是你的神啊让我遇见好机会。雅各不是说这是我的神啊，他说这是你的神今天让我遇见好机会，所以我打猎打得很快啊。哦，他说这是你的神。哦，后来大家都晓得雅各呢后来就要离开家庭了。当雅各离开家庭的时候呢，雅各是最悲惨的日子开始了。因为雅各这个人生性安静啊，他不喜欢离开家庭的。他哥哥是劳碌命，天天打猎去，这个雅各是在家里面啊，所以他的皮肤非常光滑，想必他也不太爱晒太阳啊，所以皮肤很光滑啊，这个不太花化妆品都不动用的啊。啊，这是圣经的记载，皮肤是光滑，不像他哥哥劳碌命的。可是你知道上帝啊实在是爱这个雅各，当雅各离家出走之后，第一个晚上我相信他一定不好说的，他就在路上找了一个石头当枕头，在那里睡大觉。睡着睡着他就做了一个梦啊，不是梦见那个天梯嘛，对不对？大家都晓得啊。好了，雅各一觉醒来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哎，他说啊，耶和华真的在这里。这个时候他才晓得的， 他是当他遭遇苦难的时候，他才知道上帝在带领他。他说我竟不知道，他在他的家里头去骗他爸爸的时候，他说是你的神，这个时候他不晓得的。一直到他逃难，在雅各在家里面的时候就不保护他呢？其实不是的，照样保护他，只是他怎么样，他不知道而已啊，因为他心灵的眼睛没有打开。是一直到他遭遇到苦难的时候，上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向他显现啊，来安慰他，因为他要离开他的父母啊，一个人到巴旦亚兰也是非常艰苦的。好，我们看见这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奇妙的带领，在雅各的当中也是如此。今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啊，经常我们说啊，祷告会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来的就是那几位哈，但是如果突然有多来一位的时候，你知道八成他有难处了哈，啊，差不多啊，不必多问了哈，那大家就很有默契啊，一定第一个为那个弟兄或是姐妹先祷告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才知道上帝呀，你应该来帮助我，要保护我的，平常是不会来的。啊，那换句话说，这个是不是平常上帝不保护你呢？不是的，上帝其实24小时都保护你，只是你不觉得罢了，因为你没有需要嘛。铜祭坛的火24小时都是焚烧的，日夜都有祭司在那里看守。哎，那祭司挺忙的，那个院外的人当然搞不清楚啊，对不对？他们干他们的活去了啊，总觉得祭司没事干嘛，在里头好像很轻松啊。但是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上帝的祭司就在那里等他们，神的火在那里焚烧，上帝已经悦纳你了。哇，感谢主，这是在教会工作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看见一个祭司啊，在会幕里头的一个服事啊，是多么的重要。好，我们看第五个，我们从祭司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头啊，我们来看第五个属灵的含义了。这个火要不断的焚烧啊，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这也是表示一个约的一个存在。大家要了解，以色列人跟神啊，耶和华神有立约的关系。在西乃山上，他摩西呢领受了这个律法，接着他们就开始立约。在出埃及记24章，摩西呢就站在人的当中，以色列人的当中，跟上帝的当中，把那个血一半洒在以色列人身上，一半洒在铜祭坛上，就开始了完成了这个立约的仪式。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成为一个立约的民族。那么在这个立约的里头，当然很重要的是献祭呀，五祭就是讲献祭的关系，人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从燔祭的角度来看，这个火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火不断烧着，表示上帝的一个信实，上帝接纳了以色列人，在约的里头，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火不断的焚烧，就表示约永远的存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教会里头我们不献祭啊，我们也不会有这个圣坛的这个铜祭坛的火，但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月会举行一次圣餐，对不对？这个圣餐是做什么的？这个圣餐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圣餐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还是在约的里头享受约的恩典，同样的一个意义。这个圣餐随时随地都可以的啊，在家中举行圣餐，在圣殿里头举行圣餐，随时随处都可以的，那么就表示我们跟上帝有立约的关系了。所以以色列人呢看见这个火的存在呢，他非常的感谢神啊，这个火的存在是一个约的保证，神今天还悦纳我们，神还接纳我们，神还保证他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了新约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14节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就是职的意思，这个职就是一个 first 当 payment， 就是分期付款。上帝呢就用圣灵呢先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给我们一个头期款，是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能够得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有圣灵印记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人他都要把你带走，这是他的应许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旧约的时候借着铜祭坛上的火表达约的关系，今天在新约的里头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来表达每一个圣徒因着这个圣灵内住的缘故有圣灵的印记，并且表达我们每一个人会被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带到神的家里头去啊！感谢主，这是一个保证。所以当我们读到铜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明白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铜祭坛的火经常烧着，以色列人就可以经常去献祭，不会中断的啊！这个约的关系永远长存。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五个祭司在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当中啊，给以色列人带出一个约的一个保障。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做服事的啊，特别是做啊牧师传道人，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上帝的救恩讲得非常清楚，要保证啊，要保证的神的约到底是什么要讲清楚的，救恩到底是什么要讲得很清楚，弟兄姐妹才有那个平安的确据，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这样的一个火呢，祭司啊每一天都要去把这个柴呢放上去，随时随刻的来把这个火呢挑旺啊。那么这是第六个很重要的，这是祭司的一个责任，祭司每日都要挑旺这个火，也就是代表了祭司每一天随时随刻都要在神的家中来挑旺弟兄姐妹有奉献的心啊，这是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了啊，这边可能你们都很久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是呢，不管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管你信主的时间多久，不管你在多少个教会曾经啊服侍过，曾经在那里聚会，但是你发现了、牧师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经常不断的来眺望弟兄姐妹爱主的心，会不会这个样？啊，会的。哎呀，那你说，哎呀，我们刚刚去教会哦，头天可能不清楚哦，一年都应该很明白了，怎么做了二十年、三十年的信徒了？哎呀，这个牧师啊，这是三句不离本行啊！你们要爱主啊！哎呦，长老啊，你可别换别的题材讲啊，不嫌不嫌烦呐、啊！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读了凡祭啊，祭司的责任，你就不要怪牧师长老烦了，因为那是祭司的责任，要不断的眺望这个火，让以色列人看到铜祭坛上的火已经 ready 在那里，你们赶快来啊！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免得我们一做基督徒二十年，真的就坐在椅子上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奉献我们自己啊。我去过很多的教会哈、几百间了，那么有的教会呢就很有这个奉献这个动力啊，有的教会就没有啊。那么在没有奉献的教会的动力啊，我通常都会跟他们有一个大的挑战，我就问这些弟兄姐妹，请问你们啊，主日啊来教会里面敬拜上帝是本分还是使命？你们说啊，本分，好小声啊，大声一点。我们礼拜六啊，我们礼拜五聚会啊，我们都来这边聚会哈、啊，来敬拜上帝嘛哈、啊，来听主的话，很好，请问您那是本分还是使命？你先搞清楚哦，很多的弟兄姐妹明白了哦，那是本分，对的，那是本分。基督徒得到上帝的恩典，来到上帝家聚会，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嘛，这个没什么可以夸口的啊，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么好像一个孩子等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要上小学，对不对？那孩子啊，你要去上小学，那你的身份是什么？我是学生。那你不能够小学一直上嘛，上到三十岁嘛，对不对啊？你不能够一直穿着那个 diaper 啊，穿到三十岁嘛，不可以的哈、啊。你这个孩子成长到大，他总有一个目标，有一个 goal 的。你将来要做什么？哦，我要做医生，哦，我要做工程师。好啊，那你就朝着这个目标，这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感出来了。那么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祭司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要不断的挑望弟兄姐妹，你们在上帝的面前啊，不要只是本分，我们要有使命感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啊颁下了大使命给教会啊，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一个教会到一千人的时候才做大使命，从来没有，圣经你找不到啊。反而主耶稣基督啊就用那些非常看来弱小的教会啊，就把那些优秀的同工打发出去，像安提亚教会，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在的地方，保罗在这个教会当中待了五年， 五年啊，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时候到了，这个教会真理已经够了，上帝就借着圣灵啊，就启示这些人呢，把保罗打发出去做神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你晓得，这就这个使命感就出来了。哎呀，安提亚教会就得到这个使命感。哦，原来上帝立这个教会，感谢主，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工人打发到那个最偏远的地区，黑暗的世界里头，让他们得着福音的真光。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眺望弟兄姐妹爱主的心、奉献的心，这是祭司的责任。所以当这个铜祭坛里面啊有这个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拿出来？那这个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残渣啊。这个灰烧完了哈、啊，如果太多的话，这个火柴火就放不进去了，祭司就要把它拿掉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我们要除去我们与神交通之间的一些拦阻，好像祭司除去燔祭坛的灰一样，我们也要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常常的把我们的心眺望起来，免得我们只是平常的聚会而忘记神颁下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年在这一年当中过了快一半了，我们带了多少人信主来到神的家中？或许你说我不太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神的家里头来啊？这个很重要。上帝说你去，主耶稣说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要第一个要先去，然后把他们怎么样带到神的家里头，这是一个使命感。好，求主帮助我们啊，看看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有敬拜而却没有使命的话，上帝的心还不满足的，神要使用我们啊。好，那么就求主继续的来啊，看着这个祭司的工作了。最后一个祭司的工作呢，为什么要经常保持这个坛祭堂的火呢？除了让这些献祭的人经常可以来献祭以外呢，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在新约里面的意义了。在新约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就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火不断的焚烧，在旧约的里头，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铜祭坛上的火，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头，经常的焚烧我们每一个圣徒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神自己亲自在我们心中所做的一个工作。好，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也说，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都是抢着今天我们的燔祭里头，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心中火热。好，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更是如此了，使徒保罗就说了，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这个神啊，借着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的如火再眺望起来。使徒保罗也经常做这样的工作了啊，他为这个提摩太了啊，经常为他按手眺望他，以前所赐给你的恩赐，不要因为服事的繁忙或是一些的事情就不愿意继续服事了，经常的眺望啊，这是祭司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有几个责任呢、啊？啊，这个祭司的责任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来奉献，祭司的责任要引导弟兄姐妹能够来奉献，祭司的责任要不断的眺望，祭司的责任要不断的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把意向放在神的家中，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愿意献燔祭的一个器皿。这就是祭司啊在燔祭里面所要做的工作啊。当我们读了这个祭司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啊，教会的当中啊，服事的弟兄姐妹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服事的同工都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这是神在教会当中要用我们在这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啊这个祭司在燔祭里头的一个职责呢，让我们更清楚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做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祭司在燔祭当中所做的这些工作，主啊，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群服侍你的啊这些祭司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在神的家中我们不断的眺望弟兄姐妹爱主的心，我们也不断的在教会的当中要把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诉说出来，传扬出来。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当一个祭司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是日夜 在圣所里面来服侍神，为的是要使那些奉献的人，那些以色列人能够得到最好的服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力量，经常的也看顾你的家庭，把你的喜悦，把你的接纳，把你自己的保守跟看顾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我们经常有做不到的地方，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重新的再回到圣经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你自己手中合你心意的器皿。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